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神的旨意与信徒的忠信》。神的旨意与信徒的忠信，弟兄姐妹，我今年的感动就是要好好的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最后一节，这是我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只讲两节，可是在这两节当中呢，我会带领大家进入到很深的地方。说深其实也不深，其实就是几个原文的字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明白这整篇以弗所书里面要带出来的，还有保罗就借着这两句话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些的事情。那么今天的题目叫做神的旨意与信徒的忠信。那么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一篇的信息当中，从神那里得知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只在第一节而已，但是第二节当中我们平安恩惠，这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很普遍的字眼。所以弟兄姐妹，刚才师母跟大家讲说你要祝福自己，其实弟兄姐妹，最快的方式或者是说最平常的方式，就是主耶稣，你将恩惠平安赐给我，因为这句话也在圣经上面。所以主耶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将你的恩惠平安赐给我，因为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祷告，这是最好的。因为神要将恩惠平安赐给你。刚才我们陈传道他讲说呢，耶利米书29章11节，他讲这句话我非常的明白，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圣经里面，我这个就是指他用英文写的，就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所以神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你可能会遇见高高低低，有高山有低谷，但是神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它不是降祸的意念，它是平安的意念。 也许人会害怕，也许人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会迷惘，他会担心，他会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帮助我，或者是说上帝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来帮助我。我们往往人在这个时候会软弱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是我们人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反应。在一个很有灵命的人，跟神很接近的人，也都会难免有害怕一下子的时刻，甚至包括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会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害怕。他说：“求主将这杯挪去啊！”汗珠如血泪滴下来，那个汗如血滴下来，那个不晓得是怎么样子的伤痛，不晓得是怎么样子的恐惧，让耶稣基督流汗的时候流出血来，那叫做血汗。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紧张，你会害怕，但我们要告诉你们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们会有一时的惊慌，但是不要害怕，神要给我们平安，神要给我们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奉神的旨意呢？哎，就是说你的身份和命定是否是上帝的旨意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每一本书里面多多少少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呼召你，上帝为你赐下了耶稣基督给我们， 他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的是你和我的罪。那凡是愿意接受的，凡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上帝就怎么样，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他呼召你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你的身份，这就是你的呼召，这也是你的 destiny， 就是你的命定。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肤色种族，不分贫富贵贱，你生下来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生下来了，懵懵懂懂，从小时候一直到大了，明白了，我才发现到原来人世间这条路真难走啊。而且你也在这个人世间这条路上面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些人生在环境好一点的，有些人生在环境不好的地方，那你就会开始怨天尤人哈，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我被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哦，我就被生下来了，我生在哪里不是由我选择的。那你会看到人世间中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幸的事情，也有好像看起来很不错的地方。我们老是想说，我爸爸，我老子有钱就好了，我大概可以省得别人奋斗好几年。那将来长大之后呢，我们长得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说，我要找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儿帅哥结婚就好了。那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总是以为如此就比较好，但是弟兄姐妹，不尽然，不尽然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都要经过很多的痛苦。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痛苦，没有钱人的人也没有就是贫穷的痛苦。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一切当中，上帝说，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赐给你们做神儿女的身份跟地位。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命定，你这个呼召就是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上帝白白赐给我的这样子的礼物，我就有神儿子的身份地位。所以为什么师母在教导大家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怎么样操练祝福自己。你可能会问我说，牧师啊，师母啊，上帝有这样说吗？我们可以祝福自己吗？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吗？我要说，是的， you have， 你有这样子的权柄。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在神的这个命定当中，你是注定要做王子跟公主的。 You have this power， 你有这样子的权柄，你可以祝福自己，你可以祝福自己。但是往往我们基督徒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尊贵，你的话语带有权柄，你的话语可以影响人的，特别是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身边的人常常在你的周围当中听到你怎么讲话。那我们昨天晚上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祝福的奇异的能力。我们看了一篇的文章，是李顺长牧师他写了一篇的文章，他在那边讲说，你祝福，你就会得到看到被祝福人那个奇异的改变。那这个改变是超乎你能够预期的，那你愿不愿意这样做？我发觉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了，但是却没有去 practice， 却没有去实行，或者是说我忽视了，我忽略了，我有这么大的权柄，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这个影响力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命定，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新约的每一个信徒都是像旧约的祭司一样。那么祭司有一个祝福人的责任跟义务， 那在新约里面，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这个话语可以造就人的。当讲到造就的时候，它的反面就是拆毁。我们的话，你可以成就、造就一个人，但如果你使用的不好，你也可以拆毁一个人。可能一件好的事情可以变成讲的，就把那个人完全的拆毁掉。所以话语的力量成为我们神儿女要选择使用的。你要选择好的话还是选择不好的话，就是祝福或者是咒诅，就在你的决定当中。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有神儿女说话的什么？说话的样式。你是天国的公主跟王子，讲话要像天国的公主跟王子，还是撒旦国度里面的王子跟公主呢？是黑暗权势里面的儿女吗？还是神圣的、圣洁的、公义的公主跟王子？上帝对我们个人的职位也有一些特别的呼召，比如说做牧师的、传道的、传福音的、执事啦、长老啦、使徒啦、教师、代祷者、代敬拜的、管膳食的、总务管理、我们接待人的、劝化人的、医治人的、做教会管理的，这些都需要是神特别的旨意、特别的呼召。所有教会上面的这些职位都有神特别的呼召，但是你也可以怎么样 ？I desire， 你也可以怎么样说？上帝，我很想要有这样子的职位，你差派我去做吧。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自由，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选择，你可以要的。圣经上鼓励你来做执事，鼓励你来做长老。鼓励你来做很多服事性的，你在哪一方面觉得上帝很愿意在这个地方来服事上帝，你可以跟上帝求，你可以跟牧师商量，你可以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服事？我很喜欢这样的服事。我告诉你，牧师最喜欢这样的，牧师最喜欢有人啊，非常的 voluntarily， 我自愿，我很喜欢。那么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就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分享你怎么样来服事，在服事当中遇见上帝，在服事当中看见神的荣耀跟看见神的恩典。但是第三项我要说的，我们一般人，上帝对我们信徒普遍性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花了一点时间呢，我找到了三方面，就是从圣经里面直接讲到上帝对我们一般信徒他的旨意是什么？有三方面。第一个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所以如果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成为世上的光，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在讲到圣洁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对不对？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它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要远避淫性 fornication， 就是在跟人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怎样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Body your God, God your body 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要放纵自己私欲啊，像那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不要随便跟人家发生关系啊。我们最近听了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哦，听到某些有名的牧师做了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在我所认识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牧师界当中， 其实我知道的远比你们多得多。我们知道这一些事情，我们心里非常的痛心，我们非常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只能说上帝，你给他机会悔改，上帝会怎么样子的审判他，上帝怎么样子的去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由上帝来做。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说才好，我们只能说也许这个人不应该继续服侍下去了，但是这种话我也不会说，我只能说上帝你是公义的，你也是慈爱的。我们在教会界牧师界当中有很多人跌倒，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金钱上面的关系，因为权力方面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呢，我们只能说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办，他所做的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成为圣洁，远避人情。我们在外面的人，我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原谅他们，但是上帝要怎么做，那是上帝的事情，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好，第二，帖撒罗尼迦第五章16-22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要常常喜乐，无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边讲得很清楚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定的旨意是什么？起码有三项，加上后面也有三项。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常常什么样？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凡事怎么样？感谢主。那后面呢？他说不要怎么样？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怎么样？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怎么样？凡事查验 discernment 哈，善美的要怎么样？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上讲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项，我们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的也谢恩，不好的也谢恩，好的谢恩，不好的也谢恩。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掌管了每一件的事情，上帝掌管了每一件的事情。我看过一个人写了一个很让人惊心动魄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那个911的那个事情。911有一架飞机从 Boston 起飞，那架就有一个人因为要多待一天参加一个特会， struggle 了老半天，他说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不走，我要多缴好几百块的美金，但是上帝定义说你留下来，你留下来，你留下来，所以他就没有搭上那一班飞机。他如果搭上那班飞机，他就911去撞那个双子星大厦。所以他的见证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多花了好几百块钱，结果我没有上了那架死亡的飞机。我只能说，上帝，你超越我的所思所想。我还在自己在那边计算，我怎么那么笨啊？我怎么要多花这几百块钱？上帝要我留下来。留下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特别的感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后来才知道911事情发生以后，他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也是一样，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很弯曲山岩的这个山路当中呢，他撞到山壁停下来，他搞了老半天，他也很生气，说上帝啊，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那条路就很弯曲，他就是一个不小心稍微超速快了一下，他就撞到那个山壁。 结果呢，他撞到那个山壁之后，在很懊悔的时候，那个拖车的那个开车的过来，拖车的开车过来了，他告诉他说：“先生啊，你在这边出事，算你运气好。”说：“啊，为什么算我运气好？”他说：“你在过去一几百尺之后呢，那边那个路瘫了，而且那个瘫的地方是转角，你根本看不见。你要是没有撞下去，你就已经下去了。”他说：“哇，是这样子吗？”他吓了一大跳，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你看到好像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你看到为什么上帝会再让我这个地方出了这个 accident， 原来前面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让上帝让你先一个小灾难，以至于你没有掉下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凡事谢恩呢？也许现在你看见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上帝好像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好像上帝没有帮助我，我可能很生气。但是没想到幕后的祝福在后面，你还没有看到。可是当你回想整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是凡事谢恩啊，就像我们经理 Charles， 他第一个 offer 要抢一个房子抢不到啊，好生气哦。然后他找我们祷告，我就说：“上帝也许要给你更好的，也许这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不要担心。”我们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结果他们现在买到一个好，很好 ，much much better 的一个房子。有些时候你要把现在你看见的不好的事情感谢上帝。也许你对刘牧师有点意见，说感谢上帝。刘牧师还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起码不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凡事谢恩，好不好？那么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查验，三昧的持守，各样恶事境界捕捉。第三个，上帝普遍性的旨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第二节我们起来。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当彼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很破坏基督徒的，他在写给他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间，他说：“哎，你要尊敬众人，你要敬畏上帝，尊敬君王，你要行善。”这个是不容易的。当在遇见逼迫的时候，你还要祝福他们呢，你要凡事谢恩呢。你要尊敬众人，在当时尊敬众人也是一个破天荒的，特别是尊敬众人这四个字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有奴隶制度，他说你要尊敬每一个人。那个时候一个社会阶级里面，主人他有什么？有各式各样的权利对待他的仆人，他的奴隶。他说：“你要尊敬每一个人，敬畏上帝，敬畏君王，要 respect everyone。”所以在当时，在基督的肢体当中，有一些人他是奴隶。保罗他写给那个腓利门，腓利门就是一个有钱的财主，他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跑掉了。所以呢，他就差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他就写了一封信：“腓利门啊，这个阿尼西姆哦，你好好待他哦，不要他虽然以前是你的奴隶哦，他现在回来还把你他跑掉了，我现在差他回去哦，他是我挂心的人哦，你要好好的待他哦，他要是对你有什么亏欠，我来的时候我再付给你啊。”保罗他把他的爱放在一个奴隶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你信了耶稣，基督徒的精神 就是 whoever you are， 不管你是谁，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所以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要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我们是自由，但是不要被自由遮盖恶毒。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我们本来是做奴隶，是罪的奴隶，罪让我们去做这样事情，罪让我们去做那样子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是神的奴仆，神的用人。既然是神的用人，就要去尊敬每一个人。既然是神的仆人，就是亲爱教中的弟兄，禁戒各样的恶事，做善事。 The only way 做善事。所以这是我在圣经当中找到三方面，那是上帝普遍的旨意。只要你一旦是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神家里面的人，你就有这三方面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愿意遵行吗？那么第四点，他遵行神的旨意的方式有两处的圣经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你会问牧师 how？ 我怎么去遵行他呢？那耶稣他讲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他把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当作好像我肚子饿了就要去吃饭的那样子的自然，或者是说，我的食物就是在我好像肚子饿我要去吃饭的这种本能的反应当中，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你的渴望遵行神的旨意的那样子的欲望，我讲欲望就好像你吃饭的欲望一样，一天三餐你都会常常的想到他，一天三餐你自动的就要去吃东西的那样子的渴望，那就是你可以遵行上帝旨意的方式，也就是把上帝旨意的方式变成你的一个本能性的渴望，本能性的欲望。所以有些圣徒他在写他跟神接近跟神亲近的这一种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有些圣徒他甚至怎么要进食，还要经历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样子，所以他长期的在进食当中，他在想说，我要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跟我要吃饭那样子的自然，我还没有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不吃。这不是他在 penalty 他的，他不是在处罚他自己，他是要把遵行上帝的旨意变成好像让我们肚子饿了去吃饭这么样子的自然，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这是一个操练的方式。第二者，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十七章十九节，我们起来读一次。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在这个地方讲说，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讲说，你明白主的旨意，就是你要在遵行神的旨意之前，你要先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的方式，就是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鼓励敬拜啊，像这一次我们新西亚这家师母跟 Irene 姐妹哈，他们要到 LA 去，在爱修园的敬拜学校要学习。那新西亚可能可以，他新西亚说先去看看，也许一个月就回来，也许要三个月。 那不管怎么样呢，他愿意 commit 到那个地方去啊，学习，还要带一下圣灵的同在，用诗章、颂诗、灵歌对说，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明白，在原文当中也有实行的意思。你要去实行主的旨意吗？弟兄姐妹，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上帝的旨意不是靠人的血气单单可以做成，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上帝圣灵要赐给你能力，圣灵要赐给你能力，所以怎么样明白去经历去实行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方式两方面， Put that desire在我们的里面，再来就是接受圣灵的能力帮助我实行出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跟牧师讲说，哎呀牧师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只是我不会做，做不出来。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圣灵，你就是跟圣灵要圣灵的能力，要帮助你实行神的旨意，好不好？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好不好？我们来宣告一下，可以，我奉耶稣，我讲一句，你们跟我讲一句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不仅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也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实行主的旨意。我这样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放下你的手。其实我们常常啊，师母讲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也许就是先祝福一下自己，对不对？愿我的什么呀，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然后你还可以再加一句啊，圣灵充满，让我能够实行神的旨意，好不好？弟兄姐妹，要我们这上半年我们就要操练对自己要怎么样祝福自己，好不好？好，第五项啊，遵守神旨意的原因，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36-38。来，你们要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了就来，必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你也可以说，在念了这一节的经文之后，你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的人生哦，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他在乎的是你跟我有没有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虽然我知道那是上帝喜悦的，但是他在这边讲说，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去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会得到神的应许吗？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行完神的旨意，可不可以得到所应许？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题，我把答案留给你们啊，你们自己去问上帝，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 button line question， 真的是一个 button line question， 可能没有人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Yes。知道什么？起码一般的都 cover 到了， yeah. 是的，所以我们旨意，神的旨意，你知道是神的旨意，你就愿意去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旨意呢？ 那你要去问上帝了，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神的旨意，比如说神对这个教会的旨意，神对那个教会的旨意是不一样的。神对我们这边比较大的教会，像先锋教会，像灵粮堂教会，神对他们的教会有他们教会的旨意，对我们东湾教会有我们东湾教会的旨意，对不对？那这个字不同的，不一样的，我只能讲说我们普遍性的都是一样的，特殊的要有特殊上帝的带领跟启示，好不好？他们有特别，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有两个很大很漂亮的教堂，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事工不可能跟他们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可能跟他们一样，我们重视人际关系，他们可以做更大的活动，他们可以办很大的特会，他们可以在各个层面当中伸出他的触角，他们在聚会当中，他们不怕找不到地方，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教堂。但是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呢？对不起，我们教会不行呢。我们教会没有场地，我们这个地方是租的，我们也不可能说像他们触角这么大，没有，我们就只有一块小地方。但是我们衷心的做完上帝所托付我们的，这个明白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教会它的 calling 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神对我们的 calling， 我们的呼召，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被喂养的，你来我们这边，进到我们教会的羊圈里面，我们就好好的喂养你，就是这样，很简单。所以有在其他教会受伤的，或者他们在教会没有办法得到喂养的，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原因来到了我们这边，只要你愿意，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来服侍你们。 OK， 我们不求人数一大堆，但我们求每一个来的你就得到很好的照顾，得到很好的喂养，这是我们东湾的一个护照，好不好？这个不像他们，他们可以开布道会，他们可以找很多的人到他们的教堂里面，他们的 facility 很 strong， 有很多很多的 facility， 他们的硬体设备很好。有些人他说要找教会，哦，那教会很大好漂亮，那他们愿意去，感谢赞美主。那但是如果你要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然后呢你要聚会完以后要大家一起吃饭的，哇，我告诉你，现在湾区里面教会主日聚会完里面有吃饭的不太多了，越来越少了，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很宝贝我们现在人数不多啊，希望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吃饭是很愉快的，而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感谢主。 Anyway， 我们要保持上帝，我们遵行上帝的原因，遵行上帝旨意的原因，就是上帝要把应许给我，好不好？这个就是一个，起码我要有一个动力嘛，不然的话，像只要信耶稣，大家通通都上天堂了，哦，这个有点共产党的那种味道，哦，好像都是这样的。那有些人比较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有些人比较遵守神的旨意，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上帝他会告诉你，好不好？这是上帝的决定。 OK， 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圣徒。在原文中是一个形容词 Hagios， Hagios 它是圣洁的意思。那么这个 Hagios 圣洁的意思呢，以至于在他们在用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呢，就特别是指圣徒。那这个圣徒它原来的意思呢，是分别出来，是纯洁的、贞洁的，不受肉体情欲捆绑。所以在保罗他在写信给以弗所，他说你们圣徒啊，你们 Hagios， 他写给哥林多教会，你们 Hagios， 哦，你们这个教会 Hagios，哦，每一个教会的名字，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是圣徒圣徒圣徒。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与这个败坏的世界要分别出来， 就是说这个败坏的世界他们做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做。我们有我们的伦理道德。当世界上的人都说可以可以可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上帝不喜欢。我在想以后的社会会对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一定会很针锋相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guts， 有这样子的勇气，我们说世界上的人，败坏的人，败坏的风俗习惯，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就像以色列人，他从埃及地被神呼召过红海，进入到旷野里面。在这个旷野当中，神一直启示他们，他说：“你们不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就跟迦南地的那些风俗跟他们混合在一起了。”为什么上帝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们不要去娶他们的女儿啊，你们的女儿也不要去嫁给当地的人啊，因为他当地的风俗败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你们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所以当这个 saint， 当这个 hagios， 意思就是说你要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在当时迦南地的他们的人，他们的生活行为是很败坏的，他们有拿活人去献祭，他们的性关系是很混乱的。神说 You can't do that， 你不能够做那个，你要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连通婚都不行。为什么？从你们现在一个自由的角度说，我爱他，他爱我，为什么你要不让我结婚呢？为什么？很简单，一通婚的话，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就进来，进来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破坏了神分别为圣的那个一个 ultimate 那个圣洁的呼召。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圣徒啊，当我们说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从社会上分别出来圣徒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圣徒吗？那么当我们称呼弟兄姐妹你是我的肢体，你是我主内的肢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是分别出来，你是跟这个世界有差别的啊。我们虽然生活在世界当中，但是却是在世界当中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什么叫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人，英文他把它翻译叫做 faithful， 那么原文叫 pastors， 它就是蛮有信心的意思。faithful， F A I T H 就是 faith， 就是什么？信心，对不对？信心加 FEO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什么？蛮有信心的意思。这个蛮有信心的意思呢，那中文翻译叫忠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忠信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忠心和相信的意思都在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就读过去哦，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并没有把相信这个意思放进去。所以吕正中版本他翻译，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忠信的人，他把忠心他也把相信这个信心放进去，所以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翻译。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和合本圣经里面讲到说忠心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忠心的人大部分都是在讲又忠心又有信心的人。信心就是说我相信我愿意去倚靠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以弗所书的重点，意思就是说我们忠信，我们有忠心，忠心对谁忠心？对耶稣基督忠心。我们有信心，对谁有信心？对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忠信的生命也在他的里面。那耶稣他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对不对？ 那个创信心创始成终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他又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他是我们的保护，他会提升我们在一个物质生活层面达到属灵的境界，好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一样。那这样子一个信心的程度，这样子愿意去依靠他，所以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信的人，是一个又有忠心又有信心的人。所以不要讲说哦，只有忠心，好像我很 loyal， 我很忠心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已，不是的，也是讲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很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他忠心，我们更相信他。第三点，主在末日的赏赐，马太福音25章21节，各位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边其实在讲末日的赏赐，就是这边是讲到1000两、2000两、5000两那个赏给仆人哈，5000两的他又去赚了5000两，给你2000两的这2000两又去赚了2000两，他们所得到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他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那我更要把很多的事派你来管理。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你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耶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会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情。所以他说你的条件是你是一个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包括什么？是有包括 faithful， 包括有信心的，这两方面都有。所以弟兄姐妹，你是有忠信的人吗？你末日的奖赏是很大的。所以最后我想我们要做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忠信的人，是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圣徒，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吗？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挑战。神的旨意，一般性的旨意已经写在这上面，特别的旨意就是神特别的呼召，就像我被呼召做牧师，你们有些人被呼召做代祷者，有些人被呼召做接待，有些人被呼召做医治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忠于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用信心来倚靠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会保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所有的恩典都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否愿意在世界上做圣徒，完成他的旨意，领受他的赏赐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了神的旨意。求主圣灵加添我们能力，在我们信徒的忠信上面成为一个有忠心有信靠的基督徒，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圣徒。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旨意，让我们成为一个实行神旨意的人，不光光是听到而已，而是要在把它实行在我们生活当中。求主在每一天，我们从祝福自己开始，我们到下半年我们要开始积极的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主啊，你带领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教会，我们也相信这是你对我们东湾教会的呼召， 我们要实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帮助我们谦卑的领受，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寻求你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主，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